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天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星期一说，星期天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技术故障导致的。尽管俄罗斯官员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毁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从索契机场起飞后2分钟就坠入黑海，8名机组人员和84名乘客可能全部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称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大罗夫歌舞团的团员。俄罗斯国防部说有30艘船上的3000多名救援人员包括100名潜水员在直升机、无人机、潜水艇的协助下继续搜救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要尽一切力量调查飞机坠毁原因。这架飞机当时要飞往叙利亚，机上的歌舞团成员准备为那里的俄罗斯军人举办新年音乐会演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波皮罗，讨论美国在上星期弃权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决议案的投票。美国国务院和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都没有对星期天的会面发表评论。以色列外长部叫召见了在星期五的表决中投赞成票的14个国家的大使。据报道有几个国家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告诉以色列内阁，这个决议是鲁莽和具有毁灭性的。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解决定居点问题的地方。他说美国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是选择弃权是可耻的。星期五的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刻和全面停止所有的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定居点的活动。决议说这些定居点没有合法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次访问将表达日本与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白宫说安倍的访问将体现两个战争时期的敌人所结成的联盟关系。安倍晋三将是1951年9月12号日本前领导人吉田茂简短停留后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现任日本首相。上个月安倍晋三成为美国大选后第一位与川普会面的世界领导人。今年8月海外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少将陈杰自杀。12月2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陈杰因故死亡，所以代表资格终止。人大常委会没有表示哀悼他，也没有说他有问题或者自杀。中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公告第一段的开头表示，天津、湖南和辽宁的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罢免黄兴国等4人的人大代表职务。黄兴国是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涉嫌严重违纪。公告然后说了4个省的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选举委员会分别接受了一些人大代表的辞职。英国创作歌手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去世，享年53岁。他的经纪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乔治·迈克尔在圣诞节在家中去世。乔治·迈克尔本名为乔治·奥斯·吉里亚科斯·纳伯约托，1981年和安德鲁·瑞吉里组成威猛乐队。乔斯·迈克尔曾经是一代偶像，他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sking a favor.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六部分，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
Interview
电话访谈。 Charles Blake 先生在他北京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Charles Blake from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the end of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with Mr. Gomez at Federal Motors. You expected to meet Mr. Stuart Chapman.
Yes, Mr. Chapman was called out of town suddenly on a personal matter. At first, I was a little upset, but then Mr. Gomez reassured me.
Okay, let's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tries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
这是 Gomez 先生和 Blake 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最后一部分。在对话中， Gomez 先生尽力款待他的客人 Blake 先生。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Gomez 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在尽量使 Blake 先生打消失望的情绪以及陌生感。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In the meantime, I'm quite familiar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nd your products. And so I'd like to work with you, if that would be all right.
Okay, sure. And I understand about Mr. Chapman's absence. It's no problem.
Great.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到办公室坐下来休息几分钟？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You must be tired.
You're probably tired.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Let's go into the office.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or tea?
Okay, that sounds great.
Thanks. I appreciate it.
好，我们把上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You must be tired.
You're probably tired.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Let's go into the office.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or tea?
Okay, that sounds great.
Thanks. I appreciate i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一开始为什么感到失望呢？我们再听听他的解释。
Mr. Blake, in our last interview, you said that you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Well, that was because I didn't realize who Dave Gomez was.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I was afraid that Federal Motors wasn't interested in our robots. But later I found out that he was a vice president of Federal Motors.
So you felt better?
Very much.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t's always a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以为 Gomez 先生是一个低层的经理。
I thought that he was a low-level manager.
那就意味着联邦汽车公司对他们的机器人不感兴趣。但后来他得知 Gomez 先生是一位副总裁，他的心情才大为好转。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at does Mr. Gomez do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
You must be tired from your trip. Why don't we go into the office and sit down and relax for a few minutes? And we can get some coffee or tea if you'd like.
Okay, that sounds great.
Great.
What does Mr. Gomez do to make Mr. Blake feel more comfortable? He invites him into the office and offers him coffee or tea.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关系。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组。
Light refreshments.
茶点。
Light refreshments. Breaking the ice.
打破沉默，活跃气氛。
Breaking the ic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 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 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
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 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建立成功的商业关系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Gary 指出，首先要让来访的客人感到轻松自然，要避免一开始就谈论严肃的商业问题，而是向有关的人士做介绍，互相认识，从聊天入手，打破僵局，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好，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e have some important American visitors coming to our office. How can we begin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ell, first you need to make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What's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ell, for example, don't talk about serious business at first. Welcome them and introduce everyone in the group. You should then offer them some light refreshments.
Light?Like coffee or a soft drink?
Yes, and everyone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t the beginning, small talk is very important. You might ask them how their trip was. Or you could say,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been in our city?
This is sometimes called breaking the ice.
Definitely.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the relationship can feel cold or icy.You try to create a warm relationship by making your visitors feel comfortable.
I understand. Well,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Serious business talk is very useful at the beginning of a relationship. False. Small talk is better at first. Breaking the ice means helping people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rue. Small talk and light refreshments are good ways to break the ice at the beginning of a meet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Palmer 女士打电话给 Bill Martin， 请他帮一个忙。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favor.
帮忙。
A favor.
Favor 的拼法是 F A V O R.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我要向你道歉，给你带来麻烦。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to ask a favor.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我们再仔细听听 Palmer 女士如何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Martin 先生如何做出回答。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What time do you expect Mr. Myers to arrive?
He'll be there at 10:30.
Okay, I'll meet him then.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I hope I can be back by Wednesday, but I'm just not sure right now.
Sure, I understand.
Thanks again. I appreciate it. I'll call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round 4 o'clock.
Fine. I'll talk with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Asking a favor.
语言功能，练习请人帮忙的语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We'll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What can I do for you?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Don't worry about it.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要讨论如何请求别人提供帮助。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 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求人帮忙一定要表示歉意，使用非常客气的语言。Palmer 女士请求 Martin 帮忙，先说
Sorry，
后来又说
I hate to ask, but
我真难开口。Martin 的回答也很客气，先说
No problem，
没问题，又说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还说
Don't worry about it，
不必感到不安。不过当 Martin 说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这里的I'm sorry 是表示同情，而不是道歉。最后请大家注意，我们在请求帮助时会使用好几种我们学过的语言功能，包括提出请求、道歉和表示感谢。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a favo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usually include some form of apology,because you are ask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Palmer calls Bill Martin at home to ask a favor. Before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apologizes for calling Bill at home, using the expression, sorry. Bill accepts the apology by saying, no problem.
Hello.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
No problem.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I've got a problem.
When Ms. Palmer asks her favor, she uses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includes the expression, I hate to ask, but...
My mother is quite ill, and I have to fly to Miami today.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Bill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and shares Ms. Palmer's feelings when he says,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n this case, I'm sorry is an expression of sympathy. It is not an apology. Let's listen again.
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I'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mother.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The expression, I'd be happy to help out,is a good way to agree to do a favor for someone. As the conversation continues, Ms. Palmer thanks Bill several times and again apologizes for the trouble.
Thanks.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And I certainly hope your mother is feeling better.
Thank you.
Bill uses the expression, "Don't worry about it," to reassure Ms. Palmer. When you ask a favor, you will use several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 have been studying: requesting, apologizing, and thanking.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如何请人帮忙。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Hello, Bill. Sorry to call you at home.I hate to ask, but would you mind meeting Bob Myers of Dover Limited tomorrow? Again, I'd like to apologize for this inconvenience.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her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俄罗斯官员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对星期天的军机坠毁导致机上92人死亡的事件要调查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所有可能性。俄罗斯交通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星期一说，星期天的飞机坠毁可能是由于飞行员失误或技术故障导致。尽管俄罗斯官员说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俄罗斯特别调查委员会已经对坠毁事故展开了刑事调查。这架飞机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从索契机场起飞后两分钟就坠入黑海，八名机组人员和84名乘客可能全都丧生，包括世界著名的国际上被称为红军合唱团的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团员。俄罗斯国防部说有30艘船上的3000多名救援人员包括100名潜水员在直升机、无人机、潜水艇的协助下继续搜救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星期一为国家哀悼日，并且表示要尽一切力量调查飞机坠毁原因。这架飞机当时要飞往叙利亚，机上的歌舞团成员准备为那里的俄罗斯军人举办新年音乐会演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沙皮罗，讨论美国在上星期弃权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决议案的投票。美国国务院和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都没有对星期天的会面发表评论。以色列外交部召见了在星期五的表决中投赞成票的14个国家的大使，据报道有几个国家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告诉以色列内阁，这个决议是鲁莽和具有毁坏性的。他指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解决定居点问题的地方。他说，美国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是选择弃权，是可耻的。星期五的决议呼吁以色列立刻和全面停止所有的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建造定居点的活动。决议说，这些定居点没有合法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道访问珍珠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这次访问将表达日本与美国和解所体现的价值。白宫说，安倍的访问将体现两个战争时期的敌人所结成的联盟关系。安倍晋三将是1951年9月12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简短停留后第一个访问珍珠港的现任日本首相。今年8月，海外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少将陈杰自杀。12月2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陈杰因故死亡，所以代表资格终止。人大常委会没有表示哀悼他，也没有说他有问题或者自杀。中国人大常委会最新的公告第一段的开头表示，天津、湖南和辽宁的人大常委会分别决定罢免黄兴国等四人的人大代表职务。黄兴国是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涉嫌严重违纪。公告然后说，四个省的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选举委员会分别接受了一些人大代表的辞职。公告的第二段说，人大代表史书娥因病去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史书娥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杰因故死亡，史书娥、陈杰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这个陈杰是少将陈杰吗？从人大常委会25日通过的报告来看是这样。报告写道，南部战区陆军原副政治委员陈杰于2016年8月5日因故死亡。在这之前，8月8号香港明报报道说，陈杰是8月5号上午自杀的。陈杰是中国军队原总后勤部政委张文台上将的女婿。英国创作歌手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去世，享年53岁。他的经理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乔治·迈克尔在圣诞节在家中去世。乔治·迈克尔本名乔治·奥斯·吉里亚科斯·珀纳托约，他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6是中国领导人大力宣扬法治建设和社会正义的一年，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法治和社会正义却在2016年出现严重倒退。国际独立研究机构世界正义工程今年10月公布的2016年法治指数显示，中国2016年的法治指数在世界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总体法治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雷洋、聂树斌、贾静龙等一批重大案件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数百名709维权律师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审判，或者仍然身陷囹圄继续受到迫害，而当局又制定了更多限制公民言论和自由的法律法规，并把执法的手是非法伸到香港等地越境执法。中国法治和社会公正严重倒退的原因有哪些？中国人民离建立一个法治健全、执法公正的社会的梦想还有多远？我们今天请到著名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分析和进行总结。欢迎陈先生今天来到时大家谈节目分享你的看法。
您好宝申，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跟朋友们又见面了。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与我们互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youtube.com/VOA China。光诚，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起大案。当然今年中国重大的案件有很多吸引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对，
但是雷洋案、贾静龙案还有聂树斌案在民众当中引起的这个轰动和震动效果最大，你来谈一谈为什么？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几个案子直接跟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你比如说雷洋，他应该说是一个准中产了，在北京有车有房生活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用他们的同学的话说，他以前也不太关心社会的一些问题，可是说被嫖娼就被嫖娼了。那么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呢？你普通百姓费尽心机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硕士博士，不管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你没有任何的保障，那么随时可以让你获得的一切包括生命一下子就失去了。而且失去以后，你们看到整个公权力和媒体和中共的喉舌一起来编造谎言欺骗全国的民众，而且为了把欺骗怎么欺骗全国民众的这个细节控制起来，不让大家知道，把那个洗浴中心的那个足疗店的那几个人全部控制起来啊，包括这些足疗店的小姐的她的丈夫都被拘留了36天，
然后让他们上电视做伪证。
对对 对, 对，你让他上电视去指控啊，这都是假的，而且最后事情败露以后呢，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不让他透露出他怎么控制他们，怎么逼他们去做伪证啊，这是何等的邪恶啊。你说像聂树斌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仍然是死不改悔啊，这个案子大家都以为是平反了，实际上高院是做出了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个撤销，而不是说确认这个杀人者不是聂树斌，而是叫王淑金。那么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大大的降低了社会对于中共这个集团制造冤案的这一批人的惩罚。如果他那样按照事实去把他纠正的话，有很多人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都有大批的人遭到处理。那么他为了回避这个呢，就直接的怎么说呢，就只是把这个案子给平反了啊，并没有做深究，或者并没有从本质上纠正这个案子。
有关这个负有职责的那些个官员，包括警察还有法院的人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对这个民众对这些确实是非常的反弹很大，
民愤非常大，对，民愤非常，而且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就是说提出来，当这个汪淑金提出来说啊，这个人是我杀的，那么他提出来说那聂树斌案有问题，那他自己就马上就被退休了，而且后来还受到很大的株连，连自己的孩子考学都会受影响。你想这背后的手得有多大？除了中共能做到，别人谁都做不到。
再说说贾静龙案，那么贾静龙在这个被处死以前，很多的法律界的人士以及社会的有识人士都呼吁要刀下留情啊。但是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还是核准了他的死刑。
对，我觉得其实最高院现在只是在执行中共的命令，因为中共的危机感就告诉他，现在他就怕人们对他进行直接的反抗，因为司法已经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虽然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侵犯公民住宅要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可是自己的房子就是被拆了，你就活生生的就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没有一个法律能够保障公民的这种基本的权利，最后那不得不寻求这种原始的正义。那中共对于他自己的人，你看不管犯再大的罪，贪污多少个亿，杀多少人，他都不会死，你看包括这古开来是不是，那可
是无期徒刑。
对对，那就是说，现在对于中国这个法律，实际上现在中共已经通过这些案子就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死刑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他只适用于老百姓，哪怕你犯的罪不适合，比如说像贾金龙，大家都在呼吁，而且他还有自首行为，还有这个。人家是在维护自己的住宅权呐，人家有正当防卫的这个含义在里边，你怎么可能再执行死刑？可是，他就是要一意孤行。
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国家主席，还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他还谈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那么，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嗯，
那么你认为这些实际上的案例是不是从实际上戳穿了所谓这种依法治国的梦想？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些案例已经清楚地知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作风。所谓的依法治国，从1997年那个时候江泽民就提出来了，可到现在是怎么样呢？依法治国想的是用什么办法来治老百姓，对于整个法律体系，对于整个关于社会公正的一些进步监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进步，相反它是倒退了。你看雷洋案这不是典型倒退吗？公安最后明明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后给你弄个玩忽职守啊！现在5个人已经取保了4个了，换句话说就是释放了4个了，另外一个再拖来拖去，最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么过去了。
嗯，好，接下来我们谈谈709维权律师他们继续受到迫害这个事实。刚才我们和北京的记者叶冰进行了连线，他介绍说呢，今年这个本月初，李和平、谢阳两位律师分别在天津和长沙被当局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起诉。另外一位维权律师江天勇律师在失踪了3个星期以后呢，也被当局用强制的刑事措施来进行处理。
嗯，
请你谈谈对这一最新事态发展的看法。
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的709案件，可以说是到加上今年吧，是中国最大的人权案件。这个709案件让中共彻底的脱掉了他的羊皮，露出了狼的本来面目。哦，你看这些律师最近吴干也被披露出说在关押期间被这个酷刑，而且被戴上黑头套带到一个地方，逼着他接受这个中央电视台中共的喉舌董倩的采访，要让他的认罪，但是呢他就在镜头面前很智慧的就谈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结果这些视频就1分钟都不能公开。那这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啊，实际在专制之下是没有法治的，这些律师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那 整个社会我们普通人的安全、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普通人的人权靠什么？真的就什么都靠不住。所以我觉得709案件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没有停止下来，还在继续做。你看江天勇又被他们黑帮绑架了，一直在家人多次寻找之下拒绝承认，最后啊，在国际各界的关注之下，他又公开了。我想这整个放了很多烟幕弹，最后还得承认说是他们做的啊！这连黑社会都不如，黑社会这恐怖分子绑架了人，或做了什么坏事情，他最后还敢声称负责？那中共现在连他们都不如。
嗯，我们知道呢，从去年的709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
嗯，对、
啊，总共据我们的了解啊，有319名律师、律所的人员、维权人士，还有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者逮捕等等。其中呢，有16人仍被在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39人被限制出境，还有一人被软禁。
嗯，
你认为这个中共把这种镇压的矛头直接指向维权律师，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现在达到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那我觉得这个目的肯定是达不到。他当然希望是通过这种渠道来恐吓中国的民众，让中国民众不敢去维护权利。但是你看看律师，他们自己都维护不了他们自己的权利，那他们还能帮你们维护什么？你们就逆来顺受吧。他想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不管怎么样，民众的这种反抗、民众追求正义的这样的一个呼声或者是行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越来越多，而且幅度、深度都越来越大。你看王默的辩护词今年出来了，黄文勋的辩护词已经不再打什么擦边球，什么我行使我言论自由权，那是言论自由权，但是现在已经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就是要颠覆你这个专制政权，你这个专制政权就是残害人民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不是300来人，据我所知，这一次打压的过程中，仅山东就有200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约谈、威吓等等各种各样的传唤啊，这种手段，实际全国加起来可能2000都不止。所以有名有姓的，大家都非常谨慎的，有证可查的这些人，刚才你念的数字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择手段，你看想尽办法阻止律师会见，强行指派律师，这跟我当年在看守所一样啊，强行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哪条法律允许你共产党这样做？他现在就是这样做啊，这就是赤裸裸的，他也知道其实在现在一个信息时代，想关起门来做坏事也做不到了，装样的也装不成了啊。
是，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欧盟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做法呢，非常的反感，举行过很多的听证会，也向中国提出过严正的要求。你认为到现在为止有任何的这种效果吗？
我觉得还有效果啊。如果不是大家的关注、支持、声援、呼吁，包括公开的、包括私下的给中共施加压力的话，我想江天勇现在在那儿，我们还是在寻找江天勇，还不是要中共放人呢。那么尽快的把这个事情从漫天去寻找到最后锁定，就是中共你干的，你把人放出来，这个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向前的推动。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你看4个外交官到江天勇的家里去看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件，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带头的应该是美国的外交官，才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渠道啊，最终会起作用的。中共做这些事情，最终会付出的政治代价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呢，美国明年1月2号就会有一位新任的总统川普先生就任美国总统。
是的。
那么在后任期间，他做的一些行动或者说的一些话，引起了这个一些震动，特别是关于一中原则了，他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都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关注。我请问你认为川普就任总统以后，在贸易问题上， 在人权问题上，在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维权律师他们本身的权益等等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他会听任中国政府继续这样做，还是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我个人认为呢，川普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足智多谋而且很聪明的人，他完全打破了这种陈规旧俗的束缚啊，可能会推动中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而现在中国经过多年的这种绥靖政策以后，对于中国国际声誉啊，对于美国的国际声誉，还是对于美国的这种普世价值，我觉得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也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时候啊。很多惯例都还是冷战以前确立的，到现在还在用，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到来，已经不太适合了，确实需要调整。我当然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嗯，你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对中国在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各方面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的话，嗯，中国政府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弹呢，还是会做出一些改善，有所就范，有所收敛？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这个人权盟主国家，他做不做？如果他们做的话，他们手里有足够的牌，能够让任何一个独裁者更加遵守国际法，更加遵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更加遵守国际秩序。他如果不遵守，他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点一点都不用怀疑。关键的是他们做不做。你说中共他反抗，我个人觉得中共他就没那个胆儿。
嗯，那么刚才呢，叶冰在和我连线的时候也介绍到，中国的很多维权律师呢，都和你都有比较这个深入的交往，
是，
特别是像江天勇律师呢，当初也参与过营救或者为你辩护的这些行动，
是，
请你就你个人所知介绍一下这些维权律师。
我觉得这些维权律师都是非常可敬的中国的良心和脊梁，大家都在生活当中到处寻找英雄，实际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这些人其实他们如果不是去关心这社会公正、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这个公共事件的话，他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像江天勇、李和平、谢阳啊，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以前在很多这个中共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上都合作过啊。江律师当时在我起诉我们当地公安的时候，他也和李和平当过我的代理律师，一点都不假。而且在长期受到打压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们这些人的律师执照全部被中共吊销了，也变成了赤脚律师。那么实际上中国这种状况，你看到你只要不按照中共的命令行事啊，不能随便做他的主棍的话，那他就会想尽办法来迫害你。像张律师到这个建三江去声援法轮功，要求他们这个停止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所谓的法律学习班的这种迫害，实际就是黑监狱的时候被打断了八根肋骨。那我觉得这些人的勇气是非常非常可嘉的，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弘扬的。如果中国的律师有10%都做到这些维权律师这个样子，中国的状况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的民众如果有10%有他们的勇气站出来，除了考虑自己的小利益以外，再去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那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刚才你介绍说，有很多的维权律师在当局的这种高压下呢，仍然在坚持进行斗争，
是，
而且很多人不再采取所谓过去那种打擦边球的做法，而是直接的为自己进行辩护，
是，
直接的甚至说我这种做法就是违反你的法律，我的目的就是要违反你的法律，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恶法，
这一点不假，
是，
对。
除此之外，据你了解，中国有没有更多的律师，他们的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觉悟起来，加入维权律师的这种行列，其中是不是有更多的年轻的律师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有，我非常肯定的有，而且很多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
嗯，
只不过是这些 勇敢的维权律师呢，长期以来一直走在前列啊，为这些律师遮风挡雨。很多事情呢，就是说，前边的子弹啊，都被这些律师有的在监狱里，有的被他们打压。你看这些人挡住了，后边的很多声音呢，大家听到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是越来越多的，也不仅仅是律师，各界的朋友现在都有了，在中国社会实际基层，很多稍微有点这个活动能力的朋友都在不停的推动啊，都在不停的活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认识，我想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以前中共还靠欺骗来维护他的统治，现在他也知道骗不了人了。你看前一个阶段这个在网上要求大家捐款支持江苏的那个龙卷风的时候，那开账号开通2个小时，结果最后被迫关闭，大家一片骂声。那你虽然他可以通过删帖啊、封号啊，通过五毛来对网络上这些消息他们不喜欢的进行删除，留下一些他们喜欢的，但是大家的心他们删不了，民众的期待他们删不了。
嗯，光成，我们今天的电话线路呢好像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收到任何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
嗯，
但是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已经有很多人向你提问，希望你能够回答。其中一位网友问，中共整个就是一个黑帮，他们只有帮规，哪管什么法治？请问光成，怎么结束中共这种黑帮治国的现状？
我想呢，其实中共一向来是用他的共产党的帮规啊来代替国家法律，这是一点不假。我觉得这个朋友观察的非常细致啊。中国的法律其实我们能稍微扩展一点，法律说白了就这么几点嘛。第一点就是事实证据，第二就是法律依据，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第三就是程序正义。那实际上这三点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你去界定一点也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界定出来以后共产党用还是不用啊？他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来让你真正的证据不能够被认可啊，那些假的证据反而拿来用，有些真的事实被掩盖啊，他所适用的法律，他如果想适用这条他就适用这条，他想适用那条他就适用那条，他要看他想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怎么结束呢？揭露。目前中国人一个代价最小，这个又比较容易做的，就是不断的向中共提出质问。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雾霾，刚才谈到了那么严重，我们可以说你中共无能啊，你中共如果有能的话，这么的国家这个样子，你能应该自动下野，赶紧向辞职不干了，给老百姓说我干不了，我服务我没那个能力，靠边站，我就不相信中国就没有能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大家就提出质问，为什么雾霾那么严重你治理不了，为什么聂树斌这样的案子出现了你不去追究当年这些违法犯罪的从政法委到公检法司的这些人员的责任，不做，不像那个慈禧太后当年那样把他摘掉他400-500顶戴花翎，对不对？那你看看以后他们还敢这样做吧。这一系列的事情大家不断的质问，你中共不回来答，不回答我们就持续的质问，质问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就看看这样一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当大家都认清楚这个黑权力集团是怎么样在管理这个国家，怎么样在奴役中国人民的时候，我想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站出来思考怎么样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状态，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既要破也要立，这两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中国善良的人都在思考。大家这种广泛的质问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著名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节目将专访当代民主运动先驱魏京生先生，讨论川普治下美中关系是否改弦易辙。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
谢谢朋友们，再见。